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每个礼拜我们在主里面可以见面，可以唱诗，可以赞美主。今天尤伦达选了几首老歌，我唱的时候心里的感受特别深，因为从我当小孩子就开始唱，当我在主日学的时候就开始唱这几首诗歌。耶稣是我亲爱朋友，耶稣是万福恩怨，这些歌每当我一个人的时候常常就在我的脑袋回旋。好的诗歌真是常常在我们心里唱，刚才唱的时候心里非常的感动。让我们信主的人都有福啊，主当我们亲爱的朋友，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把他当亲爱的朋友，他把我们当亲爱的朋友。我们的神是万福的根源，但是我们常常在其他地方去找福分，所以受尽了很多的苦。巴不得我们能够把这些诗歌背在我们心里，一定会发现你孤单的时候，你软弱的时候，这些诗歌就从你心里涌流出来。啊，感谢主，请我们来读两处圣经。第一处请大家读出埃及记25:31-40，请读出埃及记25:31-40啊，因为经文比较长，我没有把它打在 PowerPoint 上面，我觉得大家一起翻圣经更好。好，请我们读出埃及记25:31-40啊，请弟兄先读，姊妹后读，我们把它读完。请要用信心做一个灯台，灯台的盒盖与被球花都要结连一块水出来。这旁每只上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只上也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插出来的六个柱子都是如此。下有球与枝子接连一块，灯台出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灯台的几个灯扇，祭司要点着灯，使灯光被照。和这一切的器具要用金金以他连德，要谨慎做这些部件。好，为了怕大家忘记，我稍微提一下哈。刚才这个金灯台的制作，讲到最后神特别提说要谨慎做这些物件。为什么要谨慎呢？因为它很重要，它不能随随便便被改变的，有上帝的旨意在其中。说这个叫做照着在山上，什么叫山上？就是神在山上启示摩西的时候，神在山上把这个灯的样子告诉他，所以这个样子不能随便改，而不是为了漂亮，也不是为了好看，也不是为了其他的因素，只有一样，因为里面是上帝的旨意。到底有什么旨意在其中呢？我盼望大家这一段经文呢、做个记号，你手扶着。我们现在待会要回来啊，请大家翻到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请翻到启示录第一章，我们先读12:13。好，找到了吗？我们一起读来。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大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前束着金带。好，我们再翻到第20节。 二十节。好，人来一起读。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好，请你把经文就翻回到主爱之际，由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主啊，仆人再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借着仆人的口，能够把你自己启示的奥秘传讲得清楚明白。主啊，愿你荣耀你自己的名，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最近我们礼拜五的查经是在查启示录啊，我相信跟着我们一起查的弟兄姐妹都注意到，我们正在查启示录给七个教会的信。那在这个之前，我特别请大家留意到使徒约翰他在拔摩海岛被神打开，看见异象。他第一个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我们知道他第一个看见的异象就是金灯台啊，金灯台。以后他才看见人子的异象。那讲到人子异象完，又讲金灯台。所以金灯台是启示录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到底金灯台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读到的新闻呢，已经告诉我们说，哦，金灯台就是教会。教会，你说这个灯台跟教会有什么关系呢？可能很多弟兄姐妹连不起来。我相信使徒约翰看见的这个金灯台啊，不是我们一般所讲的这种金灯台啊，不是一根的，绝对是旧约圣经所启示的金灯台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七个金灯台的奥秘，我们当然得回到旧约去看上帝怎么启示这个金灯台。我们现在这个图上这个金灯台，我觉得是我看过很多很多金灯台的图样比较标准的啊。你看刚才读到有杯有球有花嘛，那这边就有杯有球有花。事实上你看到很多金灯台的样子已经不是圣经启示的金灯台。为让大家对金灯台有一点的概念，我稍微用这张图给大家一点说明。我们知道这是会幕里面的图，有个大祭司，他前面有个灯台。你看到这个灯台有多高吗？相当高的，好，差不多像是一个人高。我想即便没有这么高也差不太远，因为一个金灯台是用意大利人得的镜子做的。意大利人都有多重？意大利人都有60公斤啊，60公斤非常非常重。我今天特别把它换算一下，按照现在黄金的价值啊，一个金灯台是多少钱？哇，不得了，300万美金，300万美金一个金灯台，所以都是非常非常贵重。那等一下我们会更多的来讲一下。好，我们知道这七个金灯台啊，就像我这个经文所显示的，最主要是要把教会的奥秘给启示出来。那到底金灯台跟教会的奥秘有什么关系？我们就必须来了解金灯台的制作。我们回到这个刚才读的出埃及记25章，我们看见那一段经文呢，讲到金灯台非常仔细归纳起来，可以归纳到6个重点。可是我在这边呢，有时间的关系，我只讲4个重点。基本上这个金灯台圣经提了4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一个，它的材料，一开头就讲你要用金金啊做一个灯台，所以它是用金金代表纯金啊，999.99的啊，非常非常非常99.99的非常纯金的材料叫金金。用金金，我前面讲了意大利德不得了啊，经文到最后讲用意大利德就是60公斤的金金做一个灯台，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金灯台你注意经文不是用很多的金啊，一个做杯，一个做球，一个做花，说要用一块金 心经啊，一块一块垂出来。也就是说，这些精子啊，要在坐金灯台之前，是要摸西洋，把它融合起来，变成一块金子，又垂出来。这个一块在25章至少强调4次，所以显然这是一个重点。所以这是一块金经。那启示呢？我刚才讲，这个灯台不是今天我们一般的灯台，只有这样拿一根，它是7个灯盏啊。我们刚才看有7个灯盏啊，7只，有7个枝子。那为什么要7只呢？这个等一下我们来解释。所以第三个重点就是有7个枝子啊。那第四个重点，除了这个金星一块，还有七个灯盏，最重要它的功能。它的功能到底是什么？那在这一段经文没有讲，在别的地方有提了，说好叫灯光被照。所以是个重点啊。我再很快的提个，第一个它的材料是纯金的，第二个它要有7个灯盏，它的组合是有7个灯盏组合成一个灯台，第三个它是有一块金星打造，第四个金灯台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装饰，好像很多家里把金灯台放在那边当样子啊，很漂亮，不是，它为的是灯光对照。所以祭司啊，进到会幕要不断的去清理那个灯台，好让它的光不会熄灭。好，我大概这样解释一下。好，现在我就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那到底这个金灯台的设计跟教会有什么关系？刚才我们第一个就提到，金灯台的材料它是用金金做材料，100%的金子，当然人的金子可能不容易达到100%，99.99啊，基本上它的意思就是要纯金的材料。那到底金灯台是指什么？圣经上讲是指教会。在旧约来说，其实金灯台就是指神的子民。我在查启示录的时候，跟一些弟兄姐妹稍微解释过。今天如果你到以色列去，他们有两个最常见的记号，在以色列最重要的标志，一个就是大卫之星啊，是以色列的国旗，现在中间放的大卫之星，那个是代表弥赛亚，他们对弥赛亚的盼望。那第二个就是金灯台，金灯台从哪里看到？一到耶路撒冷，把地图一打开，凡是标有一个灯台，就像这样七个字的一个灯台哈，你知道那是指什么吗？就是指会堂，犹太人有会堂，你知道保罗出来的宣教，不管到哪里，第一件事情就要找会堂，由他就进去宣读圣经。所以今天犹太人把金灯台就当作会堂的标记，他们跟启示录把它当作教会的标记，其实是有互通之妙。对不起，我的声音有点沙哈，你们听得清楚我讲的吗？听得清楚啊，听得清楚就好。OK， 我跟他讲，金灯台在旧约是代表神的子民，在新约就代表教会，因为教会就是神的子民，简单的说就是神的子民。好，教会神用金星做材料，给我们什么提醒呢？当然我们要从犹太人的背景、以色列人的背景去了解。我们一起读利未记20-26节，来，这个荧幕上有，来，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子民。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边神特别提到一件事，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这里召出来，召出来干什么？召出来叫他们与神的荣耀有份的，你们要归我为圣，圣就是毫无瑕疵，纯全无私，就是形容上帝荣耀的本性。所以 我们一见到上帝就圣哉圣哉圣哉，那个四活物在那边喊圣哉圣哉圣哉，我们的神是何等的荣耀。那个圣就是形容上帝完全无瑕疵的本性，可是这个本性不是给他自己，神说把你们叫出来要归我为圣，也就是把以色列人从万民中分别出来归给神，让我们能够与神有份，归属神。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清清就是上帝属性的一个形容，这个是不得已，不是说上帝像金子做的，像偶像一样，不要搞错了，这是一种形容，形容上帝是那样尊贵荣耀。所以在会幕的里面，我们知道每一样器皿，会幕圣所里面每一样器皿都是用清金做的，月柜用清金，刚才我们看那个图像里还有印象的话，祭坛也是用清金，金灯台也是用清金，还有先知以西结看见神荣耀的形象，说那个荣耀像清金的光辉。好，现在懂吗？圣经用清金来形容上帝的属性，现在神借着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个属性是跟神的子民有份。上帝把以色列人召出来，叫他们归给神，像神一样圣洁，所以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啊，神的子民跟万民不一样的，神的子民与神的荣耀有份。所以金台用来形容上帝的子民，就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子民是非常非常荣耀，是非常尊荣的。不晓得你对这个尊荣了解多少，圣经上记载一件事情让我们略略体会，你不要用你现在的地位来看。现在我们也许是个职员，一个公司的雇员，或者做一个小生意，甚至可能我们帮别人打扫也不一定，弟兄姐妹的身份啊，职业都有不同，那个不影响。圣经上记载一件事情，这个亚伯拉罕的孙子叫什么？有没有人记得亚伯拉罕的孙子以撒的儿子叫什么？雅各。雅各后来跟他一家下埃及，因为约瑟在埃及，因为约瑟的缘故，特别把雅各引荐到法老王面前。法老王就问这个雅各，让他介绍一下自己。雅各说，我一生又少又苦啊，一生的年日啊，又少又苦啊，这是真的，我们人在世都是这样。可是雅各到法老面前竟然为他干嘛啊？刚查创世纪的知道啊，我们荣弟兄知道，雅各竟然为法老王祝福。圣经上怎么形容这个祝福这件事情？从来都是位分大给位分小的祝福啊！你要为别人祝福，那当然你的位分比他高了。这个平民百姓寄居的从外地来的，一见到一国之君还是一个大国之君，埃及很大对不对，进去为他祝福，进去为他祝福，不是因为他的职业尊贵，不是因为他是约瑟的父亲，是因为一件事情，他是神的使者，他是属乎神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认清楚上帝子民的尊贵和荣耀。我写过一本书叫《利未记警示》，我给他的题目很特别，就叫神荣耀的子民。其实这就是利未记的精髓，我们都是神荣耀的子民。所以在新约的里面，看保罗怎么告诉我们教会的地位啊，我们读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来，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二十七节，可以献给你。那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请问教会荣耀不荣耀啊？好 像你们都不太敢答，真光好像没那么荣耀，真光教会啊，本来应该说教会荣耀不荣耀？荣耀，弟兄姐妹，教会是谁呀？是这个建筑吗？这个建筑很荣耀 ？No， 教会就是什么？你我，我们就是教会，你明白吗？好，我再请你们看一下，这点经文更伟大，让我们知道教会有多荣耀啊！好，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来，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这节经文在讲什么？有些弟兄下个礼拜开始要跟我查以弗所书哈，这边先讲。以弗所书第一章最后讲到，上帝要高举耶稣，让他成为万有之首。可是接下来这一节经文讲得很特别，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请问启示录怎么介绍这位主耶稣啊？他是阿法，他是什么？欧米伽，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首先的也就是开始，就是头的意思。请问主耶稣是不是万有之首？他是创造万有的主，本来就是万有之首嘛，不需要你封给他。他的荣耀不是说主啊我赞美你所以你荣耀了，他本来就是嘛，本来就是荣耀，他本来就是万有之首。可是这边圣经特别把我们眼光放在前世，他是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你知道什么意思吧？为什么主要成为万王之王？神有点把他高举，其实那个意思不是说那个时候他才是万有之首，他本来就是。所以说在最后晚餐之前不是讲了吗？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啊，他本来就是万有的主。可这个时候圣经是要让我们知道他是为教会的缘故做万有之首。为什么？以弗所书接下来说教会是他的什么身体。请问头做了万有之首，身体丢在一边。我跟你讲，当那个头啊，一个身体啊，你们看我这我的头被高举的时候，我的身体怎么样？被拉长了，光着他的长子讲不是，我的身体就一起飞上去了，你懂我的意思吗？耶稣基督成为万有之首是为了你跟我，为你干什么？把你高举，把你高举。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所以我说你们读启示录一定要看见这个，后来要从结局来看，我们现在我们就知道我们多荣耀啊！耶稣基督被高举做万有之首，教会就被他高举做万有之首。所以神的意思其实要告诉你，各位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自卑啊！你知道神在你身上的计划吗？有一天你要成为万有之首的一部分，多么尊荣，多么尊贵。所以彼得就提醒我们，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什么？有君尊的祭司，君王之尊啊，太美了。感谢主，我们每个基督徒不应该做一个骄傲的人，但是都不应该做一个自卑的人。我们可以谦卑，但是不要自卑，因为神给我们这么尊贵荣耀的身份啊。好，这是金金当材料，我盼望大家能够体会神在你身上的计划啊。在我们进到下一点之前啊，下一点之前请我们彼此说好不好？感谢主，我们是荣耀的教会，请你向左右说，我们是荣耀的教会。好，这边清楚了吗？以后我们来正光教会，来这边聚会，我们心里都要欢喜快乐。主啊，我们又要来组合成荣耀的教会啊！那个，我们都是尊贵荣耀。第二个，我刚才讲到，为什么要金灯台？不是当装饰，不是为好看，不是为摆设，是为了一件事情，可以灯光对照。我前面有张图啊，前面有张图， 跳到前面看看，啊，跳到前面这一张，啊，跳到这一张。你看在会幕的里面哈，其实那个里面那个是约柜，那是荣耀的形象，象征的光辉。中间是有幔子挡住的，平常看不到。祭司进到圣所里面了，在那里服侍神啊，不管香炉也好，陈设品的桌子也好。请问光从哪里来？金灯台，对不对？金灯台，所以没有金灯台就没有光。那个整个会幕那个墙壁是死的，没有窗户的啊！你们不要以为有窗户，没有窗户，所以整个会幕里的光源就是金灯台，或者说金灯台的存在就是为了要发光啊，发光。我这边有没有一些经文？我没有把这个经文打出来。好，那哦哟，请你看出埃及二十五到三十七节啊，我们一起读来。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即是要点着灯，使灯光对照。那这个灯光对照的意思说，就是让灯可以发光啊，发光。所以我们知道，灯台的设计不是为美丽，是为了要让它发光。如果金灯台不能发光怎么办？你们还记不记得你这个七个教会信的第一个教会是给谁啊？以弗所。神说如果你不悔改，就要把你的灯台什么挪走。挪走意思说如果灯台不发光，这个灯台就失去它的作用，就失去它的价值，神就要把这个灯台给挪走。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灯台存在是非常非常重要，它是为了要有光，要发光。如果没有发光，灯台就没有价值。好，既然灯台是教会，那请问教会存在的价值是什么？简单嘛，就是发光嘛，对不对？发光啊！你看刚才，我们读下面这节《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来，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神明的道表明出来。上帝说神的儿女们显在这时代中好像什么？明光照耀。我们再讲大声点，好像什么？明光照耀。我们教会叫什么教会？哎呀，感谢主，圣光教会。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忘记这个名字的意义，我希望你没有忘记啊。这个名字的意义就是在讲金灯台，对不对？教会存在这里就是为能够像光一样把黑暗的时代照亮。我们常常讲今天这个时代多黑暗，到处都是贪污淫乱杀人各样的事情。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发挥这个功能？我们有没有把那个光给显现出来？感谢主，如果教会能够把光照出来，人家会被吸引来教会。因为在黑暗里的人有两种反应，一种是看到光就怕，有一种人真的好像那个石头，你一翻开那个小虫啊，就赶快什么钻到另外一个黑暗里面去啊。那有一种人不肯悔改，这第二种人，哎呀，在黑暗中太痛苦了，一看到有点光，好像看到灯塔一样。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啊，有两种。真的，我就想到在许多年前我在台湾那个门训当院长，有一年我们后面那个基隆河水泛滥，哇，不得了，淹得可厉害。因为我们有地下室，那个水淹过来，不仅把地下室全淹掉，一楼大概差两个台阶就淹到二楼。我还好，二楼是图书馆，这是淹到二楼我们就惨了，整个书就泡汤了啊，没有淹到二楼，一楼淹完了，地下室，然后水退了以后，真惨。 因为那河水啊顺着山洪下来的都是泥，等到水抽光了，那个泥啊整整一公尺多高，在那泥箱，我们地下室有多大的，就差不多五千尺啊，那就不得了，五千尺的空间有一公尺的泥，泥巴不是泥浆，泥巴的很厚的泥巴叫铲的。哎呀，我们只有二三十个学生，看到这些泥浆腿都软掉了，要清什么时候车子又下不去，会地下室嘛。不感谢主，教会一知道门训遭遇这样的事情，哇，十几个教会弟兄姐妹牺牲假期，挽着卷起裤管就来帮我们铲泥，哇，不得了，感谢主，三两下很快几天之内我们请干净，那么泥铲光以后，后续的工作慢慢做。那这边我们清干净完，因为我就带了一部分学生，因为我们社区邻居啊也都很惨，我就带了几个学生去帮社区的左右邻舍忙。以后就听到他们怎么说，他们很感慨，哎呀，你们信耶稣的真是不一样，你看你们一出事情就那么多人来帮你忙。当然我们也不是想说帮忙，还好我也带了学生去帮他们的忙啊，他们心里有点感恩。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这时代中向明光照耀，向明光照耀，我们的行事为人跟世界上一般人要有所区隔。神说分别，分别的意思就是不一样。从前我带一个弟兄，他是管财务的，他在一个公家机关上班。但有一天他换老板，被调到一个新单位，有人就警告他，你这个老板会向你报很多的账，是这个意思，说不应该报的，反正你做财务嘛，就叫你随便找个名目把这个钱报销掉，你们在社会上工作过或者在国内工作过的就特别懂这一方面会发生的。当然不是只有国内啊，其实天下乌鸦差不太多，台湾也会有这种状况。这个弟兄听到这样消息，他就很紧张，说这种钱不能报的，这个不是正常开销就不能报。他问我怎么办，如果别人问你，你会怎么办？我说你上班第一件事情你就跟老板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你不要等到让你做假账的时候再说哈，那个就来不及了。我说你先就跟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可以把你的信仰跟他表白嘛，他就懂了。果然呢，就跟老板说我是基督徒，借这个介绍嘛，那你去想说我是基督徒。哎呀，真的，从他上班以后，老板从来没有叫他报那个不应该报的钱，不仅没有叫他报不应该报的钱，而且对他特别好，还有这种事情啊，对他特别好，特别的信任。因为知道这个人是基督徒，他有他的原则。我从前在公交机关上班的时候，感谢主，有一天我的老板告诉我，他忘了这样，你盖的章我从来不看，就盖下去了，就往上层了。哎，我心里很感恩，因为我的长官信任我。为什么信任我呢？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好，这个就叫明光照耀。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行事为人应当有一定的法则，我们要能够为主发光，把教会的见证给见证出来。这一次我们的向东弟兄走了，这个茂俊弟兄特别把这个 video 给我看，以后也告诉我一些事，我听了看我很感恩。我就看到第一个向东弟兄真是有很好的爱心的见证，在众人甚至在外邦人面前都被称道。第二个，我看见在他的追思礼拜这件事，众弟兄姐妹真是摆出爱心的见证，我们尽心尽意的为我们弟兄做这件事情，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发光。 所以在外邦人面前呢，我们留下很好的见证，这个叫灯光对照，灯光对照。第三个我要介绍，这个金灯台有七个灯盏。我刚才讲了，神给我们启示的金灯台不是这样子的，即便是纯金的，神也不是这样设计，神是用七个灯盏。为什么要七呢？我也曾经介绍过，七是一个完整的数字，是多的一个完整的数字，这个很有意思。上帝的子民是多的，所以神让我们知道，他不是用一根灯台在那边发光，他是要这些组合的灯台一起发光，这个价值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我们来到教会不说龙弟兄这个在世上很有见证，他发光就好了，我们都谦卑一点，不要发光。不是，神要我们整体都是发光的，那个整体之间就是一个完整的组合，完整的组合。感谢主，教会的发光不是透过一个人出来的，是透过我们同心合意配搭服事所见证出来的光。这种光特别亮，这种光特别不一样，那种整体组合的光更吸引人。现在西雅图马上春天到了，马上要开很多的花，我已经看到很多地方开始开花了。如果你们看到一朵很漂亮的花你们捡到一个花瓣，你欣赏了半天，哇，这个花瓣里面就很多种颜色，你会觉得很美丽。可是大概没有人整天欣赏一根花瓣一片花瓣。我们看到这些花瓣组合起来的花，再加上枝叶，才什么？才更美丽，对不对？才更美丽。教会也是这样，有的人有弹琴的恩赐，有的人有唱诗的恩赐，有的人有这个服侍人的恩赐。我们有不同的恩赐，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教会，一个身体，我们彼此配搭的时候，就把那个见证给显出来。教会不是一个个人主义的地方，教会是一个团体见证的地方。今天我在这边讲到，我就很感恩，我来之前已经有人进来服侍了，我从那个街口过来就看见已经有个真光教会的牌子放在那边，不晓得谁来的那么早很用心，特别早来，就把那个牌子放在那边。我进来了看见这个中卫弟兄进来了，就开始预备各样的事情。接下来玉成烈香一个人来，大家赶快各就各位，把你们的工作，把你们的侍奉挑担起来。最后领完事了，我在这边讲到，你不能说黄牧师都是你一个人功劳，绝对不是。我们这个主日聚会是弟兄姐妹同心配搭的结果，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和，这就是一个和。前四年我在西班牙的欧华神学院服侍，我们已经有两届毕业生，感谢主，我们这两届毕业生办的都毕业典礼都办得很盛大，大概都来了差不多四五百个、四百个人左右很大的，不仅四百个人从不同的国家，大概欧洲好多好多国家都有牧师、有弟兄姐妹来参加。我们要安排吃，要安排住，还要租会堂布置，这么多的工作。那欧华目前只有二十几个学生，你说怎么可能做这么大的事情呢？怎么可能？不可能了吧？哇，不得了！但是飞机场接送就累死你了，因为都从不同的国家来，第一次来到西班牙巴塞隆纳，你不能叫他自己去摸，对不对？很多人很陌生，你邀请他来，我们要设法去接。感谢主，巴塞隆纳的华人教会，他们愿意全力配搭，他们就把弟兄姐妹分工，有接机的接机。有餐点上服侍的餐点服侍， 他那个教会跟我们团体合作，同心合意，以后凡是参加都能感恩。哇，这个毕业典礼真是终身难忘。这个难忘不是一个院长可以做什么，是众弟兄姐妹同心配搭的一个结果。但是感谢主啊，教会就是这样一个组合，而这个组合能够发挥它的功能，我必须再提一件事情，就是要留意次序，留意次序，那个搭配的次序很重要。你看神的设计很有意思啊，有杯，有球，有花啊，然后最上面灯盏。请注意这个次序啊，杯托出球，球上面再有花，花上面再有杯，好几层，因为中间要六个杆子啊，六个杆子插出去。所以上帝的设计非常巧妙，有杯有球有花，这个次序不可以乱。灯盏一定放在最上面，如果把灯盏放在最下面，我不晓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灯，对不对？啊，有时候教会那个光会出一点问题，因为什么？杯球花乱掉了，不该放杯的地方有杯，不该有球的地方有球，啊，不对的。我们要让它各就各位，如果搭配会乱，可能就出问题。我们知道前不久啊，这个尼克队就是 Jeremy Lin 那个球队连输了四场还是五场，对不对？反正因为几个新球员归队，那又各个是高手，所以不习惯跟那个新冒出头的人来配搭，这个时候就容易有点乱，一乱球队的实力发挥不出来啊！现在新的教练去调和他们，一调和就连赢三场球。教会也是这样啊，就是这样，求主帮助我们。固然我们都懂这个和的道理，我们都懂，但是常常我们忽略了那个搭配的秩序，搭配的关系啊。所以下次你在教会服侍，求主让你注意那个搭配的次序跟关系，杯在什么地方就在哪里，灯站在哪里就在哪里，这个次序搞对了，教会的运作就顺畅，那个光就出来了，就出来了。体会这个真理吗？其实万事的道理都相同的。好，这个是七个灯站，感谢主哈。那你说我到底在哪里？只有七根。我刚才讲七是代表完全，就是说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应该找到你的角色，让你成为这个发光体的一部分啊！请注意啊，我在讲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都应该找到你的角色，成为发光体的一部分。少了一个杯，那个灯盏就变样了。你不要说我只差一个杯，那个灯盏变样了，对不对？好，好，那第四个重点就是一块信心，一块信心啊。教会是一块金子打造，刚才讲了，经文里面在讲了一块一块一块一块，到底要提醒你什么？提醒我们众弟兄姐妹，教会就是一个。没有两个身体啊，只有一个身体。好，今天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啊，一起来。好，再读十二章二十节，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好，感谢主，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是肢体啊。从前我收到很多弟兄姐妹的信，常常会幕后下款客气，主内末肢啊，就是最小的一个肢体啊，现在好像不流行了啊。不过这实在也有它很好的意思，表示我们在主里的肢体。那肢体很多，我们有的人像手，有的人像脚，有的人像眼睛，有的人像耳朵，肢体虽多，身子有几个？一个。好，我们一起，身子有几个？
一个。
好，感谢主，教会就是一个身子。所以你看神的道理啊，在旧约就启示了，说灯台是一块金金，不是用很多不同的金子把它锁起来，不是哈， 是一块金子锤出来的，这一块不能够被改变，这一块是一个永远的事实。所以在教会里面讲薄饼，你看我们薄饼聚会的时候，主持薄饼的弟兄或者传道人常常是拿一个饼掰开，什么意思啊？一个饼掰开就是提醒我们，我们是一个身体，懂得这意思吗？一个饼掰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就是提醒我们，我们都是一个身子，这一个身子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啊，为什么关系那么亲密？为什么在主内啊，我们一见到就见到自己家里的人一样？感谢主，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的。你的眼睛跟你的鼻子不会当陌生人，对不对？你的手跟你的脚也不会是彼此陌生的，一直一定搭配得很好。这个搭配稍微出一点问题，你的手都会怪模怪样。它绝对是一个身子。但很多时候教会也懂这个道理啊，教会是一个身子。可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不像一个身子。有时候我们为了一点意见，可以把七个灯台的灯盏砍下三次来，另外组成三次组成一个灯台。哎，那不是上帝要的，上帝要的是七个灯盏是完全的，懂的意思吧？所以我们必须要懂得放下。我觉得放下自己是每一个在身体上的肢体啊要学的功课。感谢主，在过去几年我在西班牙，有一件事情是我非常感动的，也看见神的祝福。很多弟兄姐妹大概知道，我们到西班牙欧瓦神学院，到西班牙开创的时候，是借用一个西班牙神学院的校区校址，我们一起合用。我们去找那个院长的时候啊，那个院长奇怪，怎么这么大方，我也不知道。我们问他，可不可以给你们启用？他说欢迎你们来用我们的学校，可不可以用这个教室啊？没有问题，哪个教室都可以。可不可以用办公室啊？没有问题，你要办公室要几个，我分给你。甚至我的办公室，因为会议室在他的办公室，你随时需要开会，你跟我讲，你可以进来开会。哇，这样一个院长。我真是见识到是外国人啊，还不是中国人。中国人大概都很难这么彼此大方的啊，就外国人都有这么大方。我们心中还有一个问号，真的这么容易吗？以后我们去了，我跟他一起陪他几年，真的是这样，完全没有分别。不仅没有分别了，到一个地步，有一天他跟我讲 ，Peter， 他说我要把招牌换，这个学校的西班牙文叫。Ipsdeck 啊，就是西班牙的神学的简称啊 ，Ipsdeck。原来他们一个好大的招牌上面写 Ipsdeck 啊。他跟我说我要把招牌换，我说你干嘛要换招牌？他说现在是我们两个学校一起用这个地方，所以理当这个牌子要有两个学校的名字。说我要换个招牌，上面一个是 Ipsdeck， 一个是欧华神学院啊，有两个招牌。他说到做到了，过了几天就人找人来把招牌拆了，换个新招牌上去。哎呀，我好感动，我真的很感动。今天一个好像我们是客人，既然来到这边，我连开口都没有开口，他就把学校的招牌都给换掉，变成两个学校一起用的。真是感动的不得了，这个就是合一，对不对？他把自己放下来了，我们真正就合一了。所以当他有难处，我义不容辞，这个学校有什么需要，我们的董事会就尽心尽意为他们奉献。感谢主啊，这个合一真的是祝福啊。怎么祝福啊？在去年这个西班牙要改选，所以大概新要选的这个想继任选举的这个领袖啊，是国家的总理，没想到，哎呀，亏待这个基督教太久了。因为西班牙是天主教国家，怎么亏待呢？因为在西班牙教会的神学院不能够正式在教育部立案，跟台湾差不多。 突然政府给他一个通告，说现在可以让基督教的神学院立案，当然也有一些规则了，你的教授啊等等等等等等要符合多少的条件啊，这些东西要符合就可以立案。感谢主，因为我们两个学校都在一起嘛，所以我们就一起报，一起报，而且把两个学校的教授一起加起来，符合这个西班牙政府的规定。在我出来之前，就是退休，退休之前参加毕业典礼回来之前，西班牙国会已经正式通过这个西班牙神学院，包含我们华人欧华神学院，因为我们用他中文部的名义一起申请。正式我们的学位正式西班牙政府承认，也就是所有欧盟的国家都承认，直到欧华神学的学位是烂值钱的，整个欧盟都承认的。哎呀，你看这个祝福多大，我们想都想不到，硬着把自己放下来接纳我们在主里的同工肢体，我们同心合一的来办神学教育的工作，结果他们蒙福，我们也蒙福。现在他们的董事会由我们华人的，我们欧华的董事去参加，因为想多了解，彼此同心，他们有什么需要，我们也可以帮忙。这个叫一，这是神的旨意。如果说我们不同的单位、不同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种族，我们可以在主里合一，其实这本是神的本意嘛。你们中间不论话外人、语作人、这些什么心理人，在基督里都什么成为一了，这是上帝的本意。那我们一个教会的更要什么，更要把意见弄出来。如果自己的教会都不能把意见弄出来，怎么会谈到不同的教会可以合一啊，那当然就谈不到，做不到的啊。所以感谢主，我们看见这个一是金灯台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一块金子，一块金子，一块金子，是强调了事实。让我们注意，好，我们刚才讲了金灯台的真理有四个方面啊，复习一下。第一个是心啊，纯心。第二个是什么？第二，灯光对照啊。第二个是光。第三个，七个灯盏啊，七个灯盏啊，就是合合理。最后一个字就是一啊，很容易记，以后你记得四个字，金光合一啊，不是要你金光闪闪的合一啊，就是在主里我们记得四个层面，四个层面，这是教会真理非常重要的四个方面。今天教会是荣耀，我们要看第二个，教会要发光。第三个，教会是组合，我们同心合一的配搭。第四个，我们是一体的一个身子。好，这四个部分如果各就各位，这个教会一定有光出来，有光出来啊，这是我们可以确信的。除了这四个方面呢，我再很快的提了三个小点，这是关乎灯台的发光。我刚才讲祭司啊，要常常去整理灯台，为什么？要让它的光一直存在，不是昨天光今天不光，不是神要我们一直发光。 OK， 那个教会除了前面几个我们注意的以外，这个金灯台怎么会有光呢？第一个要有道。你看刚才我们读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将你们现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这个光跟道是一体的两面，有道才有光，没有道可能就乱发光。我们的光是根据神的道，对不对？那个见证是根据神的道。我们再查启示录七教会的时候，我这个部分会讲得更清楚。第二个要有啊，那个金灯台不是靠着金子发光，因为先要把灯盏点起来，里面有油，那个灯盏点的光跟金子是互相呼应的，互相闪耀的啊，所以要有油。 那油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油都是讲到圣灵的充满啊。很多人讲到圣灵充满就有点紧张，我们要不要走灵恩？不是，本来就需要圣灵。我们这个人怎么可能发光？我们天然的生命根本就是很败坏，很败坏。我们需要圣灵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真的，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啊，我们那个顽固的老本性怎么可能有光呢？不把别人给绊倒就不错了。哦，真的，所以我们要有。我盼望弟兄姐妹，真的按照圣经的真理来追求圣灵的充满，那个是需要，需要，我们需要圣灵。真光教会，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根本不可能发光。啊，我们一点没有光的味道，但是圣灵充满就可以让我们有油啊。第三个重点就是经常修剪。不晓得你们家里有没有点过蜡烛啊？你看这个蜡烛就知道了。今天正巧这边有没有蜡烛啊？家里中间小时候点过油灯，你们那个都没点过油灯哈。年长一点的弟兄点过油灯的请举手。啊，还不多了，所以我资格算很老的。我小时候还点过油灯哈，有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电比较不发达，常常停电，停电怎么办？就把油拿来点一点，那个灯蕾哈，点烧过一段时间就会黑掉，像这样黑掉了。黑掉以后叫什么？它没有办法吸油，就要把它剪。所以祭司在圣所里面经历那个灯的作用，就是要常常去修剪那个焦黑的那个灯蕾，灯蕊啊，灯蕊以后它就可以继续发光，当然也要添加油，这个是祭司重要的工作。所以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常常彼此摩擦，或者我们天然本意出来啊，出了一些问题，但是感谢主，我们要的观念，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要发光，需要不断的被主什么修剪，修剪，修剪。哎呀，望出来是你的臭脾气，要赶快修剪一下啊，修剪一下。哎，脾气改变了，慢慢自然那个温柔就出来嘛，对不对？所以要常常修剪我们，修剪我们这个人生命的味道就出来，那个光就越来越亮。这个是心里在等。好，感谢主，我们看见了，我们都是金灯牌的部分，教会是金灯牌，真光教会更要像什么？金灯台啊，怎么都没有回？真光教会更要像什么？金灯台。但是不要忘了，如果我们不像金灯台，如果我们不发光，嘴巴讲真光，一点没有光，神要把灯台给挪去。神对以弗所教会的提醒：如果你不悔改，不要把这个灯台挪去，那个教会的地位就被挪走了。你们希望我们教会的地位被挪走吗？上帝不会把真光挪走，剩下你一个人留在真光教会，不会的啊，不会的。就是恩待我们，我们真愿意真光教会成为一个发光的教会，我们都要什么起来发光，不是只有一个光，每个灯盏都要发光，对不对？求主让我们知道你的身份，你的角色，神拣选你就是要让你发光，就是让你成为荣耀的教会，不是到天上才荣耀，现在就要荣耀，现在就要把光发出来。愿主恩待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何等的看重我们，我们何等蒙福啊！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竟然被你拣选出来，归给你做荣耀的教会，竟然被你分别出来，与你的圣洁有份。主啊，这是何等大的福分！求你今天让我们的眼睛被打开，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属于你的，让就愿意在这个身份上来讨你的喜悦，让这事被你使用发出光来。主啊，求你让真光教会成为一个有光的教会。主啊，恩待我们，再次眺望我们的心，让我们里面的灯光被点燃起来， 主啊，让那火被烧起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